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祝福我们在一起的分享。我们同受一灵的感动，也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分享者。我们口中所出的话都是圣灵感动我们所出的，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语进入到每个聆听者的里面，在我们未来的带小组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应用。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设备，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听真理的时候，我们聆听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分享者来分享咱们小组长训练的第一课。
好，感谢主。好，小组长训练第一课哦，我们看一下大纲哦。第一个我们看到小组的目的，第二个你是谁，第三个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小组，第四我们如何实现我们的目标，第五是倍增的原则。好，感谢主，我们看到，生命小组是一个。我们看到就是神他使用的，那我们也看到，当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小组的一个服事当中，小组长是一个非常是有挑战的一个服事，那是让我们非依靠主不可，也是我们提供我们灵命成长的好机会，唯有让我们可以常常到神面前来支取恩典力量，来靠着他得力。经历神的大能去服侍，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小组的目的。那我们看到小组呢是牧养组员，小组呢是向失丧的人传福音。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当中，每天呢我们都要无论得时还是不得时，都要传福音。那我们看到哈，传福音是我们。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到就是说小组要给到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命，同时呢，在小组当中，我们看到可以能够造就门徒和领袖，能够继续的传扬福音，这是小组的目的。那我们再看到接下来，那我们是谁呢？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信徒，但是啊，在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袖。那么，小组长是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领袖，是第一线的同工。这就是小组当中我们看到小组长他的位啊，他的身份啊，那他的职分是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领袖，因为。组长他是可以能够直接分享羊群的喜怒哀乐，当羊群有需要的时候，他是那么第一个他要找的人就是组长，所以呢是我们说牧养的群羊当中啊，成长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人是第一线的童工，第二个呢小组长呢他是一个生命常常被对付的人，被对付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牧养过程里面呢，小组长的灵命呢，常常是很关键的啊！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被对付，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服，就是有更好的服侍啊！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生命一个成长和历练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对于我们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小组聚会也好，还有面对我们的不同的同工啊，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些生活，我们需要有服饰上面的配搭，灵命，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过程，适应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第三个呢，小组长他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组长的生命成长和传福音等等一切，包括小组的倍增。都需要依靠主，所以作为组长来讲，他是一个必须要经常祷告、为羊群守望的。同时的话呢，他自己的生活呀、日常呀、工作呀，都需要跟祷告联合在一起。但我们看到说，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就是祷告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第四个呢，小组长啊，我们看到他是家中的儿子。 而不是故宫。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的啊，就是你是谁？那我们说的小组长，他是儿子，不是故宫啊。特别在故宫，儿子跟故宫这里呢，我们有一个12个区别。儿子，第一个，儿子他是建造家室，故宫呢是在家中服务的。第二个呢，儿子把父亲的心当自己的心，把父亲的工作的成功当自己的成功，儿子继承，故宫是拿取。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儿子呢是把故呃儿子呢是把父亲的工作和父亲的心都当成是自己的，而不是说是属于继承父亲的工作。也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我们是在做继承神的工作，而不是拿来当成是我们自己的，来彰显我们自己。第三个，儿子是以家庭为中心。故宫是以事工或问题为中心，就是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儿子考虑到的是什么？是神的家，而不是说，看到的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是谁的问题，或者是跟自己有关的，还是没有关系，而都是回到神的家当中。第四个，儿子们用家庭的语言，故宫只是用个人的术语。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儿子跟故宫的区别啊。我们常常会说你们还是我们，其实都是我们，也是都是一个家。我们都要有什么呢？共同维护这个家庭。所以我们在言语当中，我们的话语哈，常常是什么呢？是对着我们的家人说话而不是分你和我等等的。那我们再看到儿子。尊重父亲并遮蔽父亲的裸体，故宫用暴露其裸体牟利。这里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个挪亚的事情上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儿子呢是要尊重父亲并遮蔽父亲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常常在父神的身上，要使父神得荣耀，这就是遮蔽。也就是说，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要尊重父亲，所有的事情我们是要使父神得荣耀。那第六个，儿子们尊重指挥系统，但故宫却质疑指挥系统。这个在教会当中啊，我们看到教会设立了牧者，设立了这个指挥系统。那对于儿子来讲的话呢，那我们是儿子，我们需要学会尊重。而不是自愈，所以当我们一个团队啊，这个团队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谁就是说，作为儿子来讲啊，他应该是怎样的？他应该是尊重、顺服，而不是自疑。第七呢，是儿子们愿意和父亲分享他们往下三代的生活。一个儿子首先要有意向，是的。我们看到，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神给到我们作为儿子，我们需要什么样呢？要带出门徒，然后呢，也是什么？也是一个传承。所以儿子，这个在这个神的家中的工作是要去传承，不断的往，就是把神的意向、神的使命不断的往下传的。好，第八，儿子们在父亲的家中。生养新人，而故宫呢是替自己养人。我们看到，在父亲的家中生养新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是不断的能够去传福音，也不断的去带门徒。这就是生养新人，生出神的种子出来，而不是说啊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啊，来替自己来养人啊，来成就自己的工作。哦，这是区别。第九呢，儿子们注重人的福祉，故宫只关注表面。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服饰，我们是要注重什么？注重我所服侍的羊群，他的益处，他的福祉。他如何领受神的祝福？我们关注的是这个。哦，那故宫的话只是在表面上，也就是说我做了该做的服饰就可以了。那。我们却没有关注到人，他真正的得着，他是否真正的能够明白神、认识神。 好，再继续往下看啊。儿子们会分享他们内心的思想，而故宫告诉你他们想要你知道的。我们常常知道在服侍当中哈，我们可能会如果说作为一个组长来讲，如果你只是告诉他你只是想要告诉他，告诉别人你要知道什么什么，却很少去分享一些内心的话，那我们也会发现哈，这也是一个区别哦，区别是在于什么？就是说我们经历什么，我经历过什么，那我会分享给你，而不是说我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所以这也是一个区别啊。是否有儿子心态还是故宫心态？11，儿子们有安全感，不怕纠正、管教和改变，而故宫则将过错推给他人。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破碎当中特别的一个的，一个看得出我们是否是儿子。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工作，我们需要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被纠正和管教和改变的。所以这一切其实要基于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任，我们相信神，他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工作的，所以我们有完全的安全感，而不是一发生问题，我们就会把责任、把过错推给别人，都是别人的错，而不是自己。所以这也是在服侍过程当中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如何能够什么呢？让我们的服侍能够持续，能够去专注在神。在神的里面，我就是有安全感的。就算我可能做错了什么，但是我愿意改变。最后呢，我看到儿子们从小在家中长大，但是故宫来到家中时已经成型了。这让我们有一个什么，就是说儿子们在家里面长大是什么意思？就是有很好的一个传承，就是知道要尊重指挥系统，或者是尊重明白神的掌权，神掌权。故宫来到家中时，就是他已经成型，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他的心思意念不愿意改变，已经成型，不愿意改变，有很多自己的看法，而不愿意委身在神的家中，委身于神。好，那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说到。谁是这个儿子？那耶稣他是第一个儿子，他治理神的家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3章6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耶稣就是第一个儿子，他治理神的家啊。再到后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和他的同工叫做亚里达古我们看到亚里达古呢，他跟保罗的这个宣教哈，就是说是跟随着保罗到处去，就是特别是在第三次宣教当中他们去到很多地方，然后的话呢，也一同什么样的去作监，然后最后一同前往罗马啊。那我们看到亚里达古呢，他是什么？是一个以忠心、良善、可靠和牺牲服侍主的门徒。为什么我们会拿到这个亚里达古和保罗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就让我看到我们是神的种子，我们是神的种子。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的事工，我们为什么会跟随？或者是为什么亚里达古会跟随？是因为亚里达古是当成什么？这就是神家的事情，他就是儿子，他就是以儿子的心来服侍。所以，这也是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榜样这样的一个例子。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需要小组？为什么呢？第一，在小组里可以更好的服侍。第二个呢，大家需要鼓励，我们需要鼓励，所以我们需要小组。第三呢，我们基督徒必须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哦。小组可以让我帮助我们可以多结果子。等一下我们会更详细的分享啊。然后那个基督徒呢需要保护，那小组的话呢， 啊，我们的因为人数不多，那么我们就可以能够什么呢？彼此的照顾，彼此的帮助带导。第五呢，是基督徒在小组里一起祷告更加有力量，也是刚刚讲到的，我们可以彼此的分担。小组当中可以更好的服侍，那也是我们看到哈，如果一个教会当中人很多啊，那我们可能服侍的机会很少。那在小组里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人人参与服侍，感谢主，这就是我们需要小组哈，有五个方面，然后我们要从小组啊，这个为什么讲到小组？从圣经当中旧约的里面哈，我们可以找得到，关于小组的原则，在摩西出埃及之后，那当时以色列人的话呢，这个200万人，那摩西想要管理这200万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可以从一天从早到晚。那当后面他的岳父叶特罗看到这样的情况，神也给了他智慧，就对摩西哈有一些建议啊，让他能够怎么样呢？让他可以能够挑选一些人出来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那这些人他怎么样挑呢？从百姓中选择有才能的人、敬畏神的人、诚实无妄的人、恨不义之财的人，这是我们看到神对在旧约的时候，神给到他的岳父这样的智慧看见啊，让他们可以怎么样呢？去分别去管理，比如说10夫长管理10个人，50夫长管理5个10夫长，一层一层百夫长管理2个50夫长。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分担了摩西的工作，而且能够怎么样做到层层的管理，而且就可以能够更好的去牧养。所以我们看到10个人就成了什么呢？小组的核心啊。我们看到十夫长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小组啊，那10个人，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在小事。就可以怎么样，有自己判断，大事可以呈到摩西那里，这样的来管理啊，管理百姓。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看到哈，为什么这个小组当时神对他的岳父摩西的岳父的这个启示让摩西去这样的去管理，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包办所有的事，包括摩西。那分层负责管理、判断，并且随时处理。那么，这是对会众的照顾是最好的。那的确也是，200万人，如果排队的话，可能排多少天都可能排不到。那很多事情需要及时处理的，就没有办法了。第三个，分层管理有责任区分，因此可以解决小问题。大事情也不会漏掉，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管理的人呢，需要有信仰品格的要求，以致呢，我们就能够承担责任。所以，只有分层负责的管理或者牧养，才能解决每个人的需要。这是非常清楚的教导。神兴起更多的人起来服侍，使他的百姓得到牧养。所以，神要兴起更多的人。要起来服侍啊，目的是要使他的百姓得到牧养。我们再来看看新约的例子，新约耶稣，我们看到耶稣啊，当谈到这个耶稣哈，当时这个跟随他的人有很多人啊，我们也看到哈，他有3种社群，有什么呢？有许多的百姓，有许多的门徒，但是耶稣呢，后面呢，拣选了12个人。12个门徒，所以耶稣呢，他就是以12个门徒小组，就是选择了12个人作为一个小组来推动他的施工的模式。让他们跟着他，然后呢，吃住在一起，跟着他看他服侍，然后这样子。所以，不仅是什么呢？他把他们带在身边，然后。爱他们，照顾他们，训练他们，最后也差遣他们，所以，使得他们在小组的祝福呢，落实在许多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这12个门徒啊，后面啊，我们看到是11个哈，就是说，11个使徒，他们后面什么呀？把福音能够传向什么？传了出去，传向，因着这11个使徒，他们后面的服事，以至于福音能够推广到、推及到全球、全世界。所以，应用圣经真理最恰当的途径是小组。是小组，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弗所说的4章15到16节，对我们说的，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相助，深深的相交，这是对我们的要求。那我们，我如果我我我，如果我们在一大群人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彼此相交呢？对不对？如果我们在一大群人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连结，我们也顶多是什么呢？打个招呼。所以，小组就能够可以使我们彼此相助，深深相交，而且的话呢，用爱心说诚实话，在小组当中啊，真正的能够说诚实话的，这才是真正的小组。这是我们看到的圣经的真理啊，应用这个最恰当的是在小组。第二个呢，是在恩赐的应用方面，小组更是恰当的所在。彼得前书4章10节说到，用恩赐彼此服侍。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那只有在小组里，我们才能够发挥每个人的恩赐。所以，恩赐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去服侍？唯有服侍，我们才能够去发挥出来。好，感谢主。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经所教导的牧养次序与原则是小组啊，这也是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在小组啊，从教导我们的牧养次序来讲哈和原则，我们看到耶稣呢是门最后耶稣是让12个门徒他们传福音给万民，但是他确实在小组当中先牧养他们、建造他们，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分层负责，分层负责，这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的这个牧养的次序和原则。那也从这个那个耶稣是五千人吃饱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五饼二鱼。也是神让我们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牧养的次序和原则，当耶稣让这5000个人都坐下来，然后他把5饼2鱼，然后分给门徒，然后门徒又把它传递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就是一个牧养上面的次序。次序就是什么呢？只有恰当的人数，有次序的安排，才能够照顾到全面。照顾到全面，这里呢，就是神给我们看到的啊，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小组聚会？我们又看到马太福音28章这个大使命告诉我们，这是主吩咐的，我们要完成的大使命的有效方法。耶稣不是让我们，并不是要我们传福音，他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带门徒，并用他的同在作为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和应许。也就是说，小组聚会是要让我们不仅传福音，而且要带门徒。其实门徒是我们在小组当中要看到哈，我们小组的聚会其实更重要看重的是一个门徒，带门徒。第二个呢，就是神的心意是要使万民做门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带门徒，每一个人。所以小组就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不仅是去我们首先做门徒，然后我们可以带门徒，然后门徒他又可以去带门徒，这就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看到，如果在主日聚会上哈，那这样的一个门徒关系就很难建立，因为这样的一个主日聚会上面的话人很多啊，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门徒带门徒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服饰。好，我们再看到啊，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小组聚会？从大使命我们看到，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传福音上面的祝福，因为我们个人传福音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容易怎么样呢？容易遇到一些失败，有挫折感，或者是不能够持续。当小组的话呢，小组传福音就会有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对我们有什么关心和跟进的工作上，是整个小组一起来支持的。慕道友他来到小组的话，他就会感受到舒服，而且这样的人际关系呢，不是太大，也不会太小，很容易留下来。那我们在线下的小组聚会啊，我们常常这样的一个小组出去传福音，以及小组的守望，就可以让新人啊，他能够很快的能够适应，就是适应这样的一种这种关系，适应这样的一种聚会的氛围以及包括他在里面被享受服侍，享受关心，那么。新人呢就容易留下来啊，那我们也说带门徒那也是很容易啊，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好，那我们最后我们看哈，如何实现的我们的目标？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首先我们看到我们活着是有目标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赏神的大使命。那要得着失上的人，那小组呢是最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然后呢，我们也永远不会满足，直到意向的实现，就是大使命。还有就是，我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我们必须趁着还有机会做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实现我们的目标。这里的话呢，也会给到大家有一个，就是说，首先啊，给到大家有一个学会去祷告的，有一张图表。以后我们会看到啊，这张图表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画两个手，左手和右手。当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呢？传福音的一些人，你传过福音的人，他们听到你讲呢，他们就会怎么样呢？会很反应很明显不愿意接受，不愿意听，然后呢，甚至会有人生气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些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左手，那我们就可以为他祷告，为他们祷告，叫做什么不能谈的人我们为他祷告。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所认识的一些新人，那另外一个手呢，右手的话呢，就是那些当你传了福音，他愿意听，他也有表示接受。他不排斥你，不反感你，但是呢，他却还不认识神的，我们就把他放在右手。那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那么祷告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发现，从左边手的这些名字当中啊，有些人他们可能就开始怎么样的改变了啊，改变了，他可能就会过渡到这个右手的名单当中来。这是一个什么呢？祷告的一个名单。我们首先哈，我们说要如何实现哈？我们首先呢，就要从什么祷告开始，为不信的人祷告，为他们怎么样呢？祷告有更多的基督徒在他们身边，向他们传福音。好，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要赢得灵魂，赢得灵魂是天上来的意象，赢得灵魂是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的是什么呢？要在灵里面去征战，让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这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这是什么？是一个征战，是一个征战啊！所以呢，实现这个大使命哈，我们通过小组哈，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每个人可以列出名单，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所以小组具备四个传福音的要素：第一个呢，目标集中；第二个，彼此同工；第三个，常常祷告；第四个，深入生活。这就是我们看到，当我们小组当中，我们一起来为着这些名单来代祷的时候，哇，我们就看到哈，这个实现它啊，它是给到我们有方向。 有目标，而且有能力啊，能够彼此同工的，还有可以能够怎么样去共同的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啊。那么从圣经啊，从箴言书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了四种有智慧的小动物，他们是怎么做的啊？那在这个箴言书30章24节啊，这里讲到呢，有四样小物，马在建立小组，我们要不停的在增长倍增的时候，为天国的事工预备小组长。这是我们看到的预备。所以呢，在小组当中，我们要不断的要什么？不仅是我们要传福音，不仅是我们要带门徒，还要怎么样？预备下一位小组长。第二个撒番啊，是软弱之力，却在磐石中造房。那我们看到磐石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坚固磐石，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小组呢，一定是建造在这个有根基的里面去建造，在神的话语当中，在基督的里面建造是最方便、最合适的小组。那蝗虫没有天王，却分队而出。我们也看到了什么呢？百夫长、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都是一层一层的。那小组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一个小组啊，我们建立门徒，建立了发现了小组长啊，可培养的小组长，那他就会不断的怎么样呢？再往下又去建立小组，就是这样子一直往下走。所以我们看到手工啊，手工啊，那他用爪抓弓却住在王宫。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是尊贵的，我们是尊贵的，所以我们的小组。每一个成员都是尊贵的。好，耶稣他是如何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从我们刚刚讲到小组传福音的里面啊，四个要素里面，我们有分工，对吧？我们有目标啊，我们有祷告，那么还有一个叫深入生活。耶稣他是如何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呢？从我们看到他从上了彼得的船。就深入到他的生活当中，耶稣是主动的去上彼得的船，他不是要等到失丧的人，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到失丧的人来到你的小组，而是要主动的去到这些失丧的人当中去。还有呢是什么呢？我们也从圣也看到了，就是耶稣说的什么呢？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也看到耶稣，他的什么呢？他的心意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且还说到什么？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是他对门徒讲的话意思要告诉我们门徒这个我们要走出去传福音了，我们要走出去，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如果我们不走出去，我们不深入到人的，走到人群当中，我们没办法去得着灵魂，也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进入到什么，就是说，要有这个门徒，也要有门徒的训练啊。耶稣对门徒们的训练哈，也看到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耶稣跟父的关系。是什么？常常遵守父的命令的。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耶稣跟父的关系是他遵行父的命令，然后他再爱神的爱里。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说我们爱神，那我们也要遵行父的命令，我们也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做成神的工作，结果子。做门徒，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要走出去传福音，走出去或者是带门徒。好，再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神也让我们要什么，在正道上，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这就是我们从圣经的例子当中知道，我们小组。传福音的四个要素又回到了这里，常常的祷告，而且呢，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要彼此的同工，也彼此的服侍，还有呢，就是在 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所以我们每一个，我们说生命小组的每一个人，我们应当训练的是什么？特别是组长啊，我们要训练自己就是一个临战勇士，我们要专注在神的工作上，学会什么呢？学会能够不要让事物来缠身，不要让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影响我们，好叫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好叫我们的神喜悦，感谢主，这是我们学到的这个如何实现我们的目标从圣经当中我们也来印证印证了我们在小组里面如何通过小组来实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倍增的原则，小组要倍增我们说实现这个。大使命哈，我们要看到倍增。那倍增的话呢，从创世纪当中，神对亚当夏娃的教导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治理这地。所以倍增是神的心意。如果一个小组不倍增，那可能不在神的这个就是说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小组，生命小组，我们要有倍增。那它有三个原则，一个叫意向原则，一个叫破碎，一个叫生产。我们先来看意向啊。首先，小组要有意向。那么意向呢，就像是什么？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你出去看星，看外面的星星。”然后呢，这个你的旨意就像什么呢？海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这就是神给到亚伯拉罕的意向，今天我们小组当中也要有意向。我们不能只看到我说现在小组可能也就是一个人，就服侍一个人，不要因为看到现在的环境而忘记了意向。意向呢，就是我们倍增的第一个原则。所以每一个小组应该要有意向，我们必须看见神在你的小组当中要成就的意向。怎么样呢？祷告。从圣灵来领受增长的意向，我要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却要去赢得灵魂。我要看到的是，我要栽培的门徒。神说我要生养众多。我们要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意向，而不是说我的现在是这样，而是我要看到未来。这是我们成立小组的方向。第二个，破碎原则。那想要倍增，必须要经过破碎，不然神就不能使用。就像我们的生命，如果不长大，神不可能让你去发挥更大的这个使用去，使用我们去做更大的事情。所以呢，作为我们的小组长，意味着我们要怎么样？破碎自己，不再依靠自己了。那在圣经当中，被破碎的一些案例，像亚伯拉罕，神对他讲。会有孩子，而且很多，对不对？那他等待了多久？24年，在100岁的时候才有了孩子，是从什么撒拉生的？神说的是这个叫应许的，是等待应许的孩子，24年。那摩西呢？我们知道摩西也是在旷野在旷野里面去。这个牧羊40年在旷野的生活40年，然后呢，在他80岁的时候，神才使用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有雅各，雅各呢，在伯特利看见了天梯的异象，哦，他知道神竟真的在这里，但是的话呢，神却让他去服侍他的舅舅拉班20年，最后的话呢，还要跟神摔跤，然后呢，才真正的成为那个以色列。神将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成为那个意向的人，所以他会经过时间的破碎，生命的破碎。神不能够使我们，神要使我们破碎，才能够使我们倍增。直到什么呢？直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再彰显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要被破碎的，只有神。所以我们要为意向而舍命。第三个就是生产原则，生产的原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从12个门徒开始的，那12呢，一般就会是门徒训练的数字，我们从细胞小组倍增的3种方式来看有传统的方式，还有外部的倍增和内部的倍增。 那我们每一个生命小组啊，我们的领袖的任务呢，就要把小组变为一个领袖小组啊。哪怕我们只有三个成员，那么我们三个成员都是领袖。只有成员是领袖，才会实现倍增。我们要带的是门徒啊，我们带的呢，就是让他们都要成为领袖。所以呢，无论哪一种方式，我们说到的小组倍增，重要的是领袖，栽培领袖啊。那如果我们这个被成功的哈倍增出了一个小组，那我们的那个组长的话呢，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呢？常常跟我们的这个原来的小组要有关系，还是要怎么样呢？要有常常的连接啊。那也会要怎么样？也要回到他的细胞小组当中。然后呢，也要去到他服侍的这个新的小组当中，就像耶稣的门徒啊，要被拆出去，但是也要回来啊，回来来报告。所以呢，耶稣他差遣12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啊，然后的话呢，门徒们也会聚集到耶稣那里啊。这个在圣经当中就给我们看到了，这就是我们说细胞小组的倍增啊，就是一个倍增啊。是让我们是什么呢？既能分开，但是又合在一起的，就是有连结的，这叫细胞小组。所以耶稣拆出去的是两个两个，后面呢又拆出去了70个门徒，就是什么倍增了。最后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死里复活以后，有500个人看到他的升天，说明什么？门徒继续的在倍增。好，如果我们一年。我们说到哈，如何实现？如果我们一年每个人都能够带出3个门徒，带出3个领袖，去这样的去倍增生命小组，那么在18年后，我们的大使命就会完成，也就是福音就要传遍地体了。那我们看到5饼2鱼的倍增也是这样子，5饼2鱼的倍增，5个饼2条鱼，那耶稣。把这5个饼2条鱼呢是什么样呢？递给门徒，门徒呢把它递出去，传给这些众人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什么？喂饱了5000人。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我们看到哈，神手中的资源可以使之倍增，可以使之倍增。然后今天我们作为小组来讲，我们。从内部倍增，我们本身的组员他都是领袖和门徒。那么，当他们也出去，也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能够出去传扬大使命，那他就是在什么？他就是说，我们就说是在小组的倍增。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其实要想要做到这个大使命，完成大使命，我们说到小组啊，很重要。小组的这个倍增也非常的重要啊。通过刚刚我们的学习，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啊，我们今天学到的这几个方面哈，一个是我们是谁，我们是教会当中小组长，是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领袖。还有呢，小组长呢是一个生命常常被对付的人，也会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这让我们看到小组长，我们培养小组长，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生命小组？小组长是我们需要培养的领袖，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小组长。那对于我们看到大使命的推广，大使命的成就。以及所有的神的牧养的工作，都是在小组当中这样去更好的去完成。感谢赞美主。好，那我的分享第一个就到这里。好，感谢主。